东方文音扑哧一下笑出了声，然后耐心解释说，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完全是一回事儿，参加了八路军还不等于就参加了共产党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，八路军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有新四军和其他的抗日武装以及地方组织。这一席话差不多都是杨廷辉和张普景逐字逐句交给他的，今天终于都派上用场了。看得出来，那个一向张牙舞爪的大队长也被镇住了，听得抓耳挠腮。东方文音的心里不禁感慨，难怪张普景总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法力无边呢，果真如此啊。梁大牙听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点儿，一拍脑门说，哦，你这么说咱晓得了，共产党是老子，八路军是儿子，共产党有好几个儿子，儿子在了党也可以当老子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东方文音觉得梁大牙的这个比方不伦不类，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于是点点头说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。那咱什么时候能在党啊？梁大牙穷追不舍又问。东方文音说，你不是说我们开小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几天倒是真的开了几个会，就是研究你的入党问题。
咋样，大伙儿同意了吗？
梁大牙紧张起来。有的同志同意，有的同志不同意。东方文音如实相告。
梁大牙顿时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他娘的，谁敢不同意，我砍了他的脚后跟。
东方文音抿嘴一笑，露出两排细白的牙齿说，你看你又急躁了吧，这也是有的同志不同意你马上入党的理由之一。
梁大牙愤愤地说，老子跟鬼子作战从来都是裤腰带吊着脑袋，我不在党谁配在党，你们那些在党的我看没有几个能跟老子比的。
东方文音沉默了。在来到陈步县之前，除了张普景郑重其事地找东方文音谈话，不止他，如果发现有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，只要证据确凿，你可以代表组织随时临机处置之外，杨廷辉也专门单独召见他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许多话，明确了一点，改造和帮助梁大牙是他的中心任务。还有，离开梅岭之前，特委的江谷碑也跟他谈了话，还送了一个小本子给他，上面写道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东方文音同志，你是要到一个十分复杂和危险的地方工作了，我等待你的平安和胜利。并且再三交代他，这个小本子不要让别人看见，尤其是不能让梁大牙看见。东方文音不知道江副书记的这个求索指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说的危险和复杂是不是指对敌斗争的形式，但是他从江谷碑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一种深沉而又难以言表的情感，显然江谷碑对他跟梁大牙一起工作也是极不放心的。可是他们为什么对梁大牙如此信不过呢？并肩战斗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发现了他们对梁大牙不放心是有道理的，只不过问题没有他们，尤其没有张普景和江谷碑他们 想象的那样严重罢了。梁大牙这个人，优点有多少，毛病就有多少。鉴于职责在身，东方文音从来不想跟梁大牙闹僵，尽管在秧田里被梁大牙弄了一肚子气，但经过一个下午的冷却，心情就好些了。想了一阵儿，东方文音温和地说，
梁大队长，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你作战勇敢，可是仅仅凭这一条你还不够入党条件。一个人入党是要接受考验的，我们党支部也对你进行了考验，大家认为你总的表现是好的，但是也提出了几条意见，你如果能够虚心接受，认真改正，入党就能通过了。
梁大牙气鼓鼓地说，我知道了，是狗日的宋队副和马师爷在背后给老子使绊子。
东方文音严肃地说，
梁大牙同志，你说话要负责任，没有谁对你使绊子，同志们提意见是对你的爱护。
梁大牙冷笑一声，翻翻眼皮子说，那好吧，你把那些意见给咱转过来，说对了咱就改正，倘若瞎说咱就全当放他娘的屁。
说完站起身来，伸腿将长凳踢到一边，索性蹲了下去，呼哧呼哧地卷起了一根烟枪粗的大烟卷儿。东方文音说，
我还可以告诉你，这两个人不像你想的那样是来监督你的，他们都是很有作战经验的人，是来帮你一起工作的。
东方文音说的是心里话。一起到陈部县之后，东方文音一直暗中注意宋马两个人的行动，他揣摩组织上之所以把自己派来，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奈，也可能是一种策略。而宋马二人到陈部县来，则可能是真正负有重要使命的。但是在一起工作的这些日子里，他没有发现这两个人有什么反常行为，这使他在暗中松了口气。因为前些日子他的心里一直很矛盾，他既不能有负组织的嘱托，又不想看到梁大牙受到伤害。梁大牙在日本鬼子面前再神气再张牙舞爪，但他在组织面前还是渺小的、脆弱的。当然，这些属于组织内部掌握的事情是不能告诉梁大牙的。东方文音接着说，
大家给你提的意见还不少，我简主要的说，第一，你梁大牙同志勇有余而谋不足，打起仗来虽然有匹夫之勇，但是缺乏战术意识。
没想到这一条梁大牙倒是认得挺爽快，咧嘴一笑说，这个咱晓得，往后作战，一要坑鬼子，二要蒙鬼子，三要哄鬼子，四要骗鬼子，一句话就是要设圈套给鬼子钻，还要会用地形，山沟子能挡鬼子，和坎子也能挡鬼子，树林子里边还能跟他弄点迷糊阵，咱可以跟他真打，也可以跟他假打，可以把他弄到西边打，也可以把他撵到东边打，怎么痛快咱就怎么打，打得过他咱狠狠的打，打不过他咱就溜之乎也。说到底就是要多点点子，不能光靠挥大刀片子。
一席话说的东方文音目瞪口呆，他很陌生地看着梁大牙说，
呀，梁大牙，你的进步可真快呀，这一套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
梁大牙得意地说，这有什么学不学的，熟能生巧吗？杀猪杀多了还讲究个刀法呢，咱跟鬼子打仗当然更得讲究个招数，咱活人既不能让尿憋死， 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杨司令看得起咱，让咱当大队长，咱当然不能光吃干饭不琢磨事儿。
东方文音很高兴说，好，这一条你觉悟了，就不多说了。第二条，现在是抗日军人了，还是个大队长，要注意形象，不能动不动就骂人，开会讲话不要老是蹲在桌子上，说话要有重点，不要东拉西扯，更不要满嘴脏话。
这一条梁大牙也没反驳，阴着脸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东方同志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当官的得像个当官的样子，古时候兴走八字步，咱如今也得站直说话，再也不能蹲桌子了，往后说话我也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，跟你一样有板有眼，脏话不说了，要是记不住你提个醒，在下面踢一脚也行，八路军的大队长说话是得有个讲究。
东方文音注视着梁大牙，真是打心眼里欣慰，的确是人不可貌相。别看梁大牙又粗又躁，心里还是很有数的呢。照眼下的情形看，梁大牙的工作还是好做的，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些棘手了。东方文音扬起眉毛，微微一笑说，
梁大牙同志，你知道同志们还有个什么意见吗？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条。
梁大牙的耳朵一下子竖直了，紧张地问，什么意见？
东方文音在心里笑了一下说，
就是生活作风有点不检点。
梁大牙被弄糊涂了，鼓起眼珠子问，啥叫生活作风？啥叫不检点？
东方文音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说，
比方说握住个女同志的手老是不放开，看见个好看的女同志话就多，我听说二区区长岳秀英来送军鞋，你满院子撵人家去拧人家的，我都说不出口，你那样子做哪里像个八路军的干部吗？
梁大牙愣了愣，嘿嘿干笑两声，不吭气儿了。
岳秀英是陈布县境内的唯一一个女区长，二十来岁年纪，瓜子脸，丹凤眼，柳叶眉，一笑腮上便飞出酒窝，那娘们儿快人快语，说起话来还挺风骚的，颇对梁大牙的脾气。岳秀英的屁股的确被他摸过几把，那是赖不掉的。梁大牙理屈词穷，挠了挠头皮，嘻嘻一笑说，
那是逗着玩儿，咱的屁股不是也让他拧了吗？那娘们儿劲儿挺大，把咱腰根子都拧肿了，不信你来摸摸。
东方文音刺啦一下红了脸，又好气又好笑说，
梁大牙你昏了头，我是你的副政治委员，你要放尊重点。
梁大牙嬉皮笑脸地说，还不够尊重吗？我把你请过来还想娶你做娘子呢，那该算尊重到家了吧。
东方文音的眉眼一起红了，颤着嘴唇说，
梁大牙你不是好人，欺负女同志，我要向司令员反映你。
梁大牙一脸的奇怪说，你这个同志也稀奇，我说要娶你做娘子那是喜事儿，你不乐意就说不乐意，凭啥说咱欺负你？
东方文音板起脸说，
那好，这回说清楚了，我不乐意，下次不许乱说了。
梁大牙倒是认真起来，
别慌，你还得说清楚，给咱梁大牙当娘子你凭啥不乐意？
东方文音跺跺脚说，
梁大牙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想让我不理你吗？
梁大牙一头钻进了牛角尖儿，更起脖梗子说，理不理我是你的事儿， 乐不乐意给咱当娘子也是你的事儿，可是你得说给咱听听为啥不乐意，是不是咱有啥让人不能容的毛病，说出来咱也好改正。
东方文音这回算是领教了梁大牙的胡搅蛮缠，想跟他好好谈谈吧，又恐怕他装疯卖傻，跟这样的人浑身是嘴也谈不清楚，只好应付说，
这也不是什么毛病不毛病的，我们两人之间只是同志关系，没有。
东方文英感到没法再说下去了，梁大牙毫不松懈，急切地问道，
你说咱俩没有什么？
东方文音半天没吭气儿，站起身来笑了笑说，
梁大牙同志，这个问题很深奥，真的我也说不清楚，你不要想得太多，你再乱说我真的不理你了。眼下学习是你的当务之急，杨司令员给你的那本书你要把字认全了，学透那本书你就会有很大的进步。
梁大牙也是好长时间没开口，想了很长时间才说，
那件事眼下先不说了，咱再问你，改掉你们大伙说的那些毛病，再学好杨司令员给咱的那本书，咱就能再挡了吗？
东方文音点点头说，
我想那可能就差不多了。
梁大牙扬起脖子瞅着东方文音的脸，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渐渐地变得一本正经起来，气壮山河地说，
那好吧，咱就听你的，赶紧改掉毛病，争取早日再挡，也争取咱们两个早日有那个什么。
东方文音扑哧一下笑出了声，
说，好啊，那就要看你的行动了。